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汉文帝的风采。要立刘恒为皇帝，那些实际的理由当然不能摆到桌面上，所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是要有的。其最佳理由就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中前三个已经都死了，指的是刘肥、刘盈、刘如意，刘恒就是剩下的最年长的了，此时的刘恒24岁，所以应该让刘恒即位。别看刘恒不受父亲刘邦重视，就藩国时年纪也不大，但是还是颇有才能的。刘恒为人宽厚平和，沉稳谨慎。刘恒在代帝就藩国的这15-16年时间里面，一直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尽力发展生产，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同时整军备武，抵御匈奴人的劫掠。在他的治理下，偏远的代地慢慢发展起来，刘恒自己也积累了不少国家管理、官吏任命以及军事方面的经验。就在刘恒以为自己这平静的日子能永远过下去的时候，一张大馅饼从天而降，直接砸到他头上。京城中群臣派来使者邀请他进京当皇帝，刘恒当时就被砸晕了。谨慎的刘恒开始并不相信这样的好事能落到他头上，他手下的臣子也是什么说法都有。后来刘恒派自己最信任的亲娘舅伯昭跑了一趟长安，周勃将一切经过和盘托出向伯昭说明，刘恒这才相信。刘恒进京的时候随身只带了6个可以信任又有一定本领的臣子，可见代地确实是国小人少。到达长安后，以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首的臣子请刘恒即位为君。刘恒退让三次后，接过代表皇帝身份的玺印，即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后，知道自己身边的亲信大臣就这么几个，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定，外面那些刘氏藩王随时有取代自己的可能性，要想保持住这个皇位，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抓紧军权，二是要让那些老臣归心，三要尽快做出成绩，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取得百姓的拥护。于是汉文帝首先将自己的那几个亲信放到不是最尊贵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将南北两军的军权抓住，然后大肆封赏这次铲除吕氏一脉事件中的功臣。文帝让陈平继续担任左丞相，拜周勃为右丞相，灌婴为太尉。接下来文帝又对齐王刘襄和朱虚侯刘章也是论功行赏，其他有功之人也是各有封赏。为了稳住并拉拢刘氏皇族，文帝又封赏了一批刘氏一族的族人，用他们和那些立有大功的臣子们一起填补了吕氏被诛后的空缺。文帝的做法赢得了朝臣的拥戴，皇族中虽然有些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刘襄等人，但是终究没有翻起大的风浪。随着刘恒地位的逐渐稳固，那些人也不得不将心事暗藏心中，慢慢等待时机。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封自己的母亲薄姬为皇太后。可怜的薄姬因为不受皇帝刘邦的在意而好好的活了下来，现在还成了皇太后，达到了吕后的高度，也算是奇葩的结局了。到公元前157年，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此时的薄姬依然健在， 被汉景帝尊为太皇太后。两年后的公元前155年，薄姬病死，寿享61岁。相对于刘邦其他的妃子，除了吕后之外，薄姬的结局算是最好的，属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类。在母慈子孝方面，吕后母子和薄姬母子那也是天地差别。当然，作为一个皇帝，光靠施以恩惠是不够的，需要恩威并施。在这方面，文帝也是无师自通。周勃因为在汉文帝即位仪式上功劳最大，不夸张地说，没有周勃，别说汉文帝，恐怕连大汉朝能否存在都难说了。论功行赏的时候，周勃也是头一份当上了右丞相。汉朝时以右为尊，所以右丞相是正职，左丞相相当于右丞相的助手。这样一来，周勃就成了臣子中的第一人。一向老成持重的周勃此时也有些飘飘然，骄傲自大起来。文帝呢，既不愿严厉惩罚这位功臣，更不愿被臣子凌驾于皇帝之上，于是或明或暗，几番敲打，令周勃醒悟过来，老老实实了，最后辞职返回封地。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汉文帝迅速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彻底掌握了国家大权。汉文帝在治理国家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文帝继承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以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为主要目标，以让百姓安稳的生活为治国之本，同时大规模兴修水利，并多次减轻田租税率，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文帝大幅度减免徭役，丁男三年而一试，就是成年男子只需要三年为国家服一次徭役就行了。这种徭役的间隔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文帝的一系列措施使得汉朝的经济得以更高速的发展，汉朝慢慢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谢谢大家。